其他的七世没有一个可以来支持种子嘛，对，所以依这个来说必须要安立八世。所以八世从因啊，从因果的因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这此世的第三位相。而智相啊，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我爱直肠的这个第七啊，这个阿赖耶的智相是因相跟果相的总和啊，总和。所以世论，世论就是成为世论上说，此即显示初能辨识所有智相，设持因果为智相。所以请问智相有没有相？智相是设持因相跟果相为他的智相。那请问智相有没有相？哦，原来智相就是因果同时啊，因果同处啊，因果同时同处，能现行能熏习，那样子相依的作用。所以你看啊，这从相依相待上来讲啊，阿赖耶的智相原来啊是因啊，因果相依啊，原来是这样子的，互相摄持啊，就像我们之前所讲的，就是两根芦苇互相靠在一起罢了。因为呢，你必须要假立我法，把我法安立起来，所以才妄有八识啊。所以八识是依情执假说为有的啊。你不安立我法对立的话，那何必要安立八识干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最原始就是因为依着无始劫来的能所的习气，安立我法，依我法开出八识啊。于是了解，先用从理的角度上来思维啊，多思维几次，你就知道。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缘相待，我们所能够见的相都是因缘相待。那我们的六意识呢，又了别等无间缘，加上去之后呢，因为它等无间了，相续成假。你看啊、哦，相待是因缘，把因缘相呢当作是体，当作是你所见的那个相，又等无间一直缘取它。那么缘的灭去，以灭去为意，你看多么无聊啊！以过去的回忆，然后呢？来看现在的限量，又不取限量，以过去的灭去的量呢来推论啊。因为你看现在所看到的跟我之前所记的是一样啊，是一样啊，所以呢应该有那个东西。我今天呢看 Discovery， 就是我留到现在才要说的，以前我倒是没有看到这个案例。他说眼睛细胞当中有能够见到三原色的细胞，我刚已经讲过了。我们眼球细胞网膜当中呢，还有一种细胞能够去感知动相，会动的相啊。因为如果说五视是只取限量，那照理说它应该是一个片子安静的嘛，对不对？一个不动的相，然后呢突然灭去之后，砰，再现一个相出来，对不对？那么你应该眼睛怎么可能记住刚才那个相啊？不可能。它应该是刚刚那个相生灭，现在这个相生灭，对不对？所以你只见现量现前的生灭而已啊，你怎么会去认为你现在生灭的这个东西就是过去刚刚灭去的这个东西？你怎么可以推论它为有？哎，我们就找到有这样子的眼睛出毛病的病人。这个病人呢，他就是没有那个动觉细胞，就是没有那个能够觉知动的那个细胞。那种人很恐怖哦，他走到那个马路旁边啊，不敢过马路。你知道为什么不敢过马路吗？因为他看到的境界呢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他看到境界是一堆车子好像停在马路中央都不动，都不动，然后突然这些像嘣不见了啊，又在他原来没有看到车子的地方呢，嘣嘣嘣又出现好几部车子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嘣又不见了，那突然又在别的地方现起几部车子，他看到的像就是这样，他看到的像就是这样。所以呢，你不妨啊，就在那个马路上面哈、啊，用一个无聊的游戏啊，用两只手盖住眼睛，打开取像，对不对？你就好像快门一样，取住那个定格的那个马路的像，好，有几部车子停在那里，然后你把它遮住之后，就看不见了，一下子路上完全没有车子了。 砰再打开，车子又在一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这个病人啊，他报告出来，他看到那个马路上的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怕被车子撞到，他不敢过马路啊，他不得已必须要出来养生啊的这个过活，必须要过马路的时候，他站在路口会怕，会怕，他怕车子会突然出现，嘣啊一当撞他的身上去啊。所以你看啊，当我们从一些生理上的疾病的一些现象当中呢，觉知到底什么是真实，就开始觉得可疑了。就开始觉得可疑了。你看这种病人没有办法觉知到动向，他所看到的就是定格生灭的相，定格生灭的相是有这样的病人的啊，是有这样的病人的。那么请问我们如果啊失去意识了别的作用，我们都是现观所现前的，一切的境界都是限量生灭，都是限量生灭，你所看到的这一幅一幅的画面自己在那边生灭，你如果不去推论，前就是后，后就是前，那什么叫做实在？什么叫做实有？也就是一个问号了，啊，也就是个问号。就像河流水一直不断的流动，啊，前面一刀插下去跟后面一刀插下去，插到的都是不同的水啊，对不对？插到的都是不同的水，你怎么可以当作是实有的东西？啊，你所看到的，你顶多是有什么相？有生灭相。而在生命相，这个体是不是实有？没有啊，你所看到都是因缘相，而你所执的那个相本身的体在哪里？不知啊，这就是前面后面所讲的，不可知执受处了啊，不可知执受处了。好，谈到这边呢，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个昨天我吃晚餐的时候呢，听到柯一正柯导演讲的一个故事啊，因为我也在参加一个剧团呢，紫风车剧团、绿光剧团。那么这个剧团，几个导演呢，几个创意小组的编剧啊、导演呢，昨天一起吃晚餐，让我一块去参加。在餐会上面呢，柯一正柯导演就讲了这么一段故事啊，他希望这个故事能够变成这个舞台剧啊，请那些编剧把它改编出来。啊，我倒是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跟各位报告分享一下。这故事是这样子，他说过去有一个国家呢，有一个公主，她一直很不快乐。啊，非常非常不快乐。他爸爸就找这个大臣啊，啊，贴榜单呢，啊，说只要有人能够让我的女儿快乐啊，那我就赏他啊，他要什么我就赏赐他什么。那么于是呢，啊，这个全国的大臣呢，从上到下，甚至国外的使节呢，都来进贡啊，进一些宝贝呢。那么有很多的这个啊，人就用很多的方法来想办法让这个公主高兴，可是公主始终不高兴啊，始终不高兴。那么有人就问说，公主啊，你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呢？那公主就说，我有一样东西很想要，可是要不到啊。啊，我们都知道苦的一种嘛，求不得苦。当你心所爱而求不得的时候呢，就是念念不思啊，而引以为苦。那于是他就问了，那你贪念什么？你要什么？你要不到呢？要啊，天上那个月亮，有人能够把月亮给我的话，我就会快乐。我这时候群臣哑然，不晓得怎么把月亮给他。这时候呢，那个国王就找到他们国家最聪明的一个数学家，那数学家就开始讲，这个月亮啊，离我们有多少公里远啊？那还是讲了一堆理论。那个人就说啊，那个公主就说，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月亮离我有多远，我只想月亮能够我拿得到。这时候空有学问哈的这个大学士一样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呢，大王旁边的一个弄臣，就是跳梁小丑啊，就是来这个逗这个宫里面的人高兴的这个弄臣呢，他就来问公主，他说啊，公主，你觉得这个月亮啊它有多大？那个公主就说啊，月亮啊只有我大拇指头那么大。为什么？因为我常常啊拿个大拇指头一遮，月亮就被我遮住了。他说，我想啊，月亮应该只有大拇指头那么大。他就说，那月亮是什么东西做的呢？啊，月亮啊，月亮是应该黄金做的。好， 然后月亮它长了什么样子？他说啊，它应该是一个环状，因为我常常看到它被树勾住了。月亮刚刚升起的时候啊，它就比那个树还矮啊，他就想象那个月亮啊被这个树给勾住了，于是他就想啊，那个月亮应该长得像环，所以它才会被那个树枝勾住。他那个弄神就说，那简单简单，我明天呢就把月亮拿给你。所以他就叫那个国王啊，就这个王，这个王国里面的金匠啊，用那个黄金打造一个能够套在拇指上面啊的这个指环啊，就拿来给他。所以隔天早上啊，请金匠打好之后，他就献来给他。哦，这个时候啊，公主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我终于拿到月亮啊，就指这个黄金的拇指环呢，当作是月亮。哎呀，当这个弄臣把这个月亮献给公主，公主高兴之后呢，群臣又开始伤脑筋了，马上就要天黑了，天一黑月亮就升起来了，这不就糟糕了吗？月亮已经给他了，但当月亮再升起来的时候，不就穿帮了吗？我已经把月亮给他了，月亮怎么还会升起来的时候，这时候群臣又开始在那边聚在一起讨论该怎么办，让这个公主不要看到月亮升起来。于是就开始有人献计说，哎呀，这个把王宫通拉上布帘啊，他说不行啊，公主会互相会到处走动啊。那好啊，那有人就想一个主意，那我们又就用烟火呢把打到天空当去，打一整夜，让那天空呢都亮成一片，那使公主跟一切的人都看不到月亮的像。诶，就好玩了。这做得到吗？做不到，又要花很多的钱，也不见能够达到作用。这时候啊，这个弄臣又来了，他那个献那个拇指环月亮给这个公主的那个弄臣，他又来了。他说啊，跟我要月亮的那个公主，她应该最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我现在就要想办法让公主不要看到月亮升起来，让她继续因为有这个拇指环而高兴下去。你怎么可以问她啊？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他说：“解铃当须系铃人啊，这个问题是她造成的，当然要问她。”他说：“那你看你怎么办？”于是这个弄臣就去问公主了。可是他去找公主的时候啊，公主啊已经等在窗子旁边。一手摸着他的那个拇指环，一手等着月亮要升起来。哎，这时候弄臣就问了，公主你在等什么啊？那公主就说，我在等月亮升起来啊。那弄臣又问了，月亮就在你手上啊，它怎么又会升起呢？哎，公主就骂这个弄臣说，你太没有知识了吧，我把指甲剪掉之后，指甲是不是还会再长起来啊？你把草木剪掉了之后，草木是不是还会再长啊？月亮你给了我之后，月亮当然还是会再长出来啊！啊，那这就是公主她的想法。所以啊，我们就把公主啊当作是众生。那么，有一个比众生更迷子的人，就是像这些群臣啊、国王啊、数学家一般啊，搞那一堆的学问，都不晓得啊，解铃当须系铃人，只有他最了解他的执着是怎么样安立的，他的烦恼也必须要由他的安立处呢来消除才有办法。所以其实我们人啊，自心分别自心相，就是手里面玩一个月亮，眼中看这个月亮，是这样一个相，是这样一个相，他也不以为意啊，他把生灭当作是真实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把他带离开这个执着当中呢？是不是？所以你想尽所有有为造作的方法都没有办法破这种执着的、啊、对不对？怎么有办法用有为造作破这一种无始劫来的执着？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执着因什么而生，对不对？果受何报？志向如何？种种虚妄又是如何安立的？你怎么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嘛？所以唯有让当事人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心分别自心相，他其实自己也了知啊，我手上这个月亮不是天上那个月亮啊，只是第二月啊，只是第二月。 所以他反而清楚，这些群臣反而不清楚，啊，反而不清楚了，啊，哎，我昨天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哎，有意思，有意思，啊，我就心记把它记下来，就想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事情，啊，这事情当然是世间里面我们所要去发想的一个概念，啊，他想要编成一个剧，可是你想，我们心里面所生的喜乐、忧苦，一切的东西，不就是这样子吗？啊，不就是这样子吗？今天灭去，明天升起来，啊，就以暂时的油当作是快乐，当那快乐又变坏的时候呢，又痛苦了，于是反复再来，这个呢就是轮回嘛。轮回不见得等我们这一期寿命了了之后呢，才有轮回的。轮回是啊，你在世的生灭当中就已经在啊一熟受报了，就一熟受报了。你看。都是自相、因相、果相、轮回生见，这些四体四分就在讲这三个相，啊，都在讲这三个相，没有错，啊，所以为什么讲因果同时同处，指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当作是我们无始劫来、无始无明呢所生的一切的啊流转，啊，所生的一切流转。好，我们继续看第二段义。在285页的第四行，作为总报体的真义手，那为什么他讲真义手？难道有假义手吗？哈，这个我们来思维一下哈，看看下面他怎么说。那么真义手其实就是阿赖耶识，啊，必须具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呢业果，第二个呢不断，第三个是遍三界的意思。记得我们前面讲啊，如果一个东西是实有，也需要具备这三个意思，对不对？啊，需要这边三个意思，它必须是长的，啊，不断的，片的，啊，一长片啊，这些呢，就是它应该具备的这个意思。所以，如果说这个八识有个体的话，这个体如果真有，它应该具备这三个意思，啊，是这么一说的。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意思，业果，啊，业果。那么，业果呢，就是仇善恶业因的一熟无际果。就是六世所造的善业、恶业这个业因呢，他感受的这个异熟的无际果，我们前面也讲过啊，异熟果报，不管你生在三界的哪一界，不管你受六趣的哪一道，不管你是四生的哪一种生、哪一种异生体，你都是无际的啊，因为只有无际啊，才有办法藏一切的善跟恶，就像海一样。不管你这个是淡水海啊，或者是咸水的湖泊所流进来，入了大海之后呢，所有就一味了啊，一味其实就是杂成万味的意思，杂成一切味的意思。因为杂成一切味，一切味都回归到大海之后呢，唯有一味，这一味就是无际，它不偏哪一味啊，不偏什么味道，不管是酸甜苦辣碱，你都是变成海水的一个咸味。啊，都是唯取一味，因为它不偏哪一个，所以呢，唯取无忌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它不是善，也不是恶，因为它不是善，不是恶，才有办法受一切的善果跟恶果。所以它虽然是无忌果，可是它是藏一切的善恶业因所感的可爱跟不可爱的果。因为也只有无忌果能藏一切的善恶的果报。因为如果啊，下面讲，如果这个总报的果体它的性是为善的话，那么它所感的呢一定是乐果，对不对？不可能感苦果啊。那么你这样的造恶就不受果了，这个说不过去啊。所以他说啊，如果这个性体是为善的话呢，它所感的是乐果，那就没有作恶遭苦果的道理啊。啊，那么反之也就不会流转苦道了。所以他说啊，假如果体是为恶的，那一定遭苦果，就没有为善遭乐果的意思，所以就不会有还灭觉悟的时候了。所以总报体必须是无际果，因为是无际果才安立了流转跟还灭，对不对？这是有别于我上次所讲的意思。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思维一下啊，哎，他性为无际，所以才有流转还灭。流转环灭有善有恶，对不对？会生上三道下三道啊，上三道呢称为善界，那么下三道呢称为恶界。 哎，升到善界，我的体还是无忌，这个有很深的意思啊。我今天是一个地狱的果报，是畜生的果报，是恶鬼的果报，我这个体还是无忌。为什么无忌？因为你这个三恶趣的果报体当中藏什么？藏什么？还藏理性的佛啊，对不对？因为没有你，如果不藏着理性的佛，当你这一期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果报期满了以后，你不就一直在那边转来转去，转不出来了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啊，为什么舍大圣论安利大圣要以心熏来说啊？他就是强调我们要闻熏一切的善种子在八识田中，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造罪已经是没办法说不的事情，对不对？也没办法否认的事情啊！你这一辈当中能不能忏除干净也不知道，所以最好的方法，不是除恶而已，还要种闻熏善因。善因又不能闻熏一切的世间善法，要闻熏出世间的善法啊，能够把解脱道啊，能够守解脱戒，这样子闻熏成就在八识田中，这样子啊，你才能够让它啊以无忌体流转还灭当中啊，有机会横出三界啊，以佛力加持的情况底下能够横出三界。所以你看它甚深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的果报体是无忌的，所以才会现出流转还灭。流转还灭，请问是不是真如的相啊？你所见到的流转还灭只不过是因缘果报的那个相而已啊！你是见相流转，不是见体流转，体何常见，对不对？八识的体你何常见到它在生灭？你所见到的都是三界六趣四身的相，你所见到的是这些一些相。当这个相这一期寿命舍离了以后，一手又投身其他的界、其他的趣、其他的生啊，那个体你还是不得见，你见到的永远都是相。所以这个体是无忌果，因为你见到的无忌果是这个体包裹着这个三界六趣四身的相。你不能把三界六趣四身的相当作是八识的体，如果是那个是八识的体的话，你应该去拜，不晓得埋在哪一个坟堆里面呢、啊？那应该有你的体在那里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如果你的体埋在你不晓得哪一个坟堆当中，那为什么你还活生生在这里呢？对不对？你前辈子的那个体不就已经被埋在那里，被虫蛀光了，只剩下白骨了吗？如果你当时是被火化的，不就一堆骨灰在那里了吗？那你拜的那个体是什么？那是因缘变化生灭的相，那个相留在过去，不在现在。那请问这些流转还灭的体是什么？这体不是真如是什么呢？所以当你敏相正性之后，你就知道，那这个跟大圣起信论所讲的如来藏性又有什么差别呢？只不过是法相中唯识谈的是什么相无自性啊，相为名无义啊，是这样子来说而已。他不讲那个性，他不讲那个性，性是由你去证的，他要你去看到这个相的生灭是虚妄的。你知道这个相生灭的虚妄，你就知道体是如如不动啊，体是如如不动的啊。所以这点非常重要了。所以请各位把总报体必须是无忌果，时有流转与还灭。那旁边下面的请各位括号，这一切的流转还灭都是相，相流转，相还灭。而你的体呢，是遍法界性啊，等引一切的法界，等引一切法界啊，唯与真如相应啊，唯与真如相应。所以为什么它只跟舍受相应，而不跟苦受乐受相应？因为它是不苦不乐，它不执着另外一边啊，它不执着另外一边，只不过是涵盖了包裹了一个生相无明在那里而已啊。所以这边是讲了业果。所以你看啊，八识有业果这个原因啊，所以他被安利了。第二个，第八识呢有不断的意思，不断就是相续 那么如果总报体呢有断绝而不相续，那么欲界色界的友情在总报体中断的时候，那么岂不是有如死者啊？无色界友情本来就没有色身，如果这个总报体中断了，岂不是连心事都没有？这个心事应该是第八识啊，应该就是第八识啊，岂不是连第八识都没有了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是谁受色身的身呢？啊，谁受色身呢？啊，谁受无色界的身呢？那么，所以作为三界友情的总报体，必须要什么？必须要相续不断。相续不断是什么？相续不断就是常啊，就是恒常不变的那个常相。所以它只是常相，常相又是生灭相续相。你看啊，常就等于什么？生灭相续不断。哎，那请问常是常还是不常？啊？其实常是常还是无常啊？哎，常即无常，无常即常。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经常在讲口头禅，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讲讲不清楚，真正讲不清楚，你要去悟才知道啊。因为啊，你看啊，如果你说有流转生死，那么你一定应该要有个体啊，应该有个八识的体，一直不断的相续不变嘛，才会受生嘛。对不对？才会在欲界、色界、无色界当中受一切的果报啊，对不对？否则体就灭啦，这一期形受灭就没有啦，没有心事，那心事请问它又怎么现起？啊，它又怎么现起？那个现起应该就像荧幕当中的电影啊，看到有人的像，当这些光影通通消失之后呢，荧幕一切的像就不见了，哪有这个人在里面活动？对不对？应该就没有啦。如果是从这个意思上来看的话呢，那真的一切的世界流转生灭都是虚妄的，对不对？只是相而已嘛，唯相无异啊。那相都是我们的事所虚妄分别的，所以何必去在意呢？可是这样子容易流于什么断灭空啊？这样就容易让人啊，因为说哎呀，我不受果报，所以我可以胡作非为。可是不然，真的胡作非为的人，即便他当生不受苦果，他到了临终一念的时候，也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也一定是非常痛苦的。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痛苦的死亡相，就知道为什么他会痛苦，为什么他有这种觉受这么样的不堪。请问令他不堪的道理是什么？啊，令他不堪的道理是什么？啊，这个其实就可以知道啊，不断虽然说是常，这个常其实就是生灭无常。啊，这个常又是生灭无常，因为你把生灭无常的变动推论为真有，推论现观是灭去的那个相啊，你取灭为义而不现观为量，所以你就虚妄分别，你就虚妄分别。所以不断是我们的颠倒，是我们推论所得的颠倒相啊，这个颠倒相实际上常相当下就是无常相，当下就在生灭啊。你把不断相续的生灭当作是实有的，所以呢，我们所以为常的其实是无常的，不就很无聊吗？你把一直不断的生灭的东西当作是常，那不是颠倒是什么？所以你一直在追求一种永恒不变的真理，那么你不去好好修出世间的解脱道，你在生灭有为造作的法上去求，你怎么可以求得出了脱生死的道呢？不可能。所以我们说啊，知道佛圣道之外啊，没有解脱道，只有暂时止苦的道，这个道是有，嘿，暂时能够让你打打吗啡不痛的药，道是有。可是到了癌症末期，那种痛已经不是打吗啡得了的事情了啊。那个时候啊，打吗啡也没有用，换作是我，我也就说免了那个钱啊，那钱哦，与其去买吗啡来给我注射，我也一样痛苦，不如啊痛一点快一点走比较好，对不对？从世间意义上来讲就是这样子，铁一关买吗啡的钱干脆去布施好了，我宁可如果痛到那个节骨眼，我宁可这样想算了，对不对？宁可这样想算了，所以何必让我还醒着，醒着还要受苦啊，醒着还要受苦。所以不断其实是无常，把无常当作常颠倒， 好，第三个骗三界，所以啊，这个三界这个字啊，应该加上个骗这个字哈，骗三界这才圆满一点哈，所以我们把骗这个字加上去啊。所以第三个意思是骗三界的意思，这一手总报的国体必须要骗通三界。那么如果不骗三界，那岂不是某一界的友情没有果报体了吗？所以如果前面两者为真，那么应该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应该有你八识的果报体。好，那么如果八识它相应三界，那么欲界有这个肉身，对不对？有这个臭皮囊的身。那么如果这个臭皮囊就是我的话，那么请问八识投到无色界没有臭皮囊的那个体，那就不是我啦，就应该不是我啦。那么如果臭皮囊是我，无色界的那个清净相也是我，那请问我臭皮囊当下我以为这个臭皮囊有觉受的这个体是不是我啊？不是嘛，对不对？它是我的因缘啊，是支持我这一期寿命的因缘相。因为我知道我一个能够他苦乐，在苦受乐受的同时，我有觉，对不对？我觉知有苦有乐，苦受乐受是一种感觉哦。那你在有苦受乐受的同时，你是不是也觉得苦受乐受啊？那这个觉跟苦受乐受好像是两样东西嘛，对不对？好像是两样东西。所以不管苦受怎么变，觉性不变啊，对不对？那个觉性不变啊，好奇怪，为什么这个觉性刚才我知道是苦，现在我又知道是乐，等一下我又知道是苦了。那么这些相因缘一直不断的变，这个觉性为什么感觉它好像常常在啊？那个常在的那个体就是骗三界的体。那个体如果你说真的有我的话，那么我就是应该这个安立第八识的那个我，我们姑且把这个八识称为你这个我的四字体啊，就依你的情执来说，你真正认为的我不应该是欲界的这个我，不应该是色界的我，你当然也不能够讲成无色界的那个体叫做我，你应该骗三界都有我，那你我是什么？我就是等同法界才叫做我啊，对不对？所以你从世俗地一翻就跟圣义地去相应了。所以你看啊，受身三界的体也等法性住，也等法性住。所以难怪啊，我们说当下一心不了，你随顺烦恼生心，所以你才有妄想流转生灭，对不对？你不去随顺觉性啊，你不去随顺清净的圆觉性，所以你才啊不悟嘛，才有无明生心嘛。啊，所以才在禅宗啊圆顿大法当中会去谈到一心的道理。而相宗虽然不讲一心，虽然不讲一心，可是他泯去了你的虚妄心，要你证一心，道理也是一样。请问我把虚妄境界遮除之后，你还剩下什么？你还剩下什么？什么东西在那边流转生灭？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个相的话，请问撇去的相的生灭流转，请问那还剩下什么？唯识不跟你答案，要你去用唯识观去证。你只要证知虚妄，那么以无缘觉经来讲，虚妄你知道之后就离了嘛，离幻就是觉了嘛，觉性就不灭啊。觉性不灭不是你这样子修之后才不灭的，从本以来它就不动不灭，不失不坏啊，不是不坏。你了知大圣的道理告诉我们是这个东西之后，于是请问安立八识的目的，安立八识的用意是什么啊？是让我们来了脱情执嘛，对不对？你情执都不在这些相上啊，应该在你的性上面相应。而你的性是什么？悟去吧，啊，悟去吧。所以敏相而正性才是五重唯识观的正义。所以我上一回跟各位讲修五重唯识观，我只教各位呢要修前面的四重，常常把四重唯识观拿在念头上来关照，就是要各位呢能够去不要受 境界的受想生心啊，不要在有为造作上受烦恼。你在这些烦恼总是没有办法灭啊，总是没有办法灭啊，所以这边骗三界就有这个意思了。好，所以你看哈，我们把最后这一段念完。那么以上三义，只有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全部都具了啊，以下就帮我们遣除前面的七识。前五识经常中断，比如说我眼睛闭起来，我就看不到外面了，看不到外面，难道就没有我没有法了吗？不然我的意识还是了别有我有法，对不对？所以你看五识经常中断，尤其你修到二禅以上，到初禅啊，到初禅你的味觉跟舌识已经不生了啊，因为到了初禅以上呢，他以思为食，就不再受五欲的食物了啊，不再吃那个断食了，不再吃欲界的食物了啊，他就以清净的思为食。所以这个时候呢，不需要用到舌啊，舌头不需要用到味觉，但是还有什么眼识、耳识跟身识在。可是修到二禅以后，连这三个也没有了，也没有了。那请问，到了二禅以上，三禅、四禅，请问，如果你只有五识的话，你只有五识是你的身的话，那就没有人住在三禅跟四禅了，对不对？就应该没有人在三禅跟四禅了。那请问你证个什么东西啊？啊，证个四禅天啊，入于四禅啊，证阿罗汉。请问那个能证的人是谁啊？我们姑且从修行的相上来看，那没有人可以修行，没有人可以成佛啊，没有人可以证阿罗汉呢、啊，对不对？阿罗汉何必那么辛苦呢？何必那么辛苦？自然让他死亡不就好了吗？不就自动入涅槃了吗？那么，如果涅槃是那个样子的话，也无所谓入涅槃了吗？对不对？也无所谓涅槃了。那么生死就是了，对不对？生死就是实相了，就唯一实相了。我何必要去求什么东西呢？所以，经常外道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完蛋了，卡住了，就卡住了，以为五识就是一切。可是明明白白，在当下的时候，五识遮除之后，还有生灭，还有流转在啊，那是什么？所以表示还有别的。那我们往下再看，啊，所以你看啊，这个生灭就没有骗三界的意思啊，就没有骗三界。那么第六识在五味无心的时候也会中断，所以它也没有了第二个意思啊，这个不断的意思啊，就没有不断的意思。我们前面五味无心也跟各位报告过了，所以六意识呢也不能够。啊，也不能够有八识这种流转生死的作用，啊，它也不能。所以，尤其是我们人呢、啊，只要一旦灭去之后呢，眼根就先坏去，啊，眼根坏去，眼根的了别一切境界就不在了，啊，虽然中阴身呢还在五蕴生灭当中，对不对？还可以，哎，看到这一切的生灭，可是呢，你没办法作为了，已经没办法作为了。所以这个时候六意识是没有办法作用的。那么七识啊，有不断。跟骗三界的意思啊，骗三界的意思，可是它是无忌的，它没有业果的意思啊，它没有业果的意思，所以也不能够成为总报果体。这里呢，所谓没有业果，是因为七识不能够持种的意思，请各位这边注明一下，因为它没有办法持种，所以它没有办法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它没有办法这样的生灭，所以它也不会造业，也不会受果。七识只有一种作用，只有一种形象，那个形象就是执持八识的见分为我。所以呢，七识也不是业果啊，也不是总报体。所以你看啊，五识、六识、七识都不是。那你不安八力，你不安立八识，请问临明觉知，明明知道有觉受的这个我，但请问它是什么？啊，请问它会是什么？啊，所以以上这些东西呢，就是八识，啊，这边安立的必要，啊，我们也很快的把染净三种位次呢，跟各位刚才简单的谈一下，那其实就是名相上的问题而已啊。286页这边，第八阿赖耶识从凡夫位到证得究竟的圣果呢，总共要经过染净三种位次，它的名称也会因为啊这个三个位次而有差别。这三位啊，称为我爱执常现行位、善恶业果位、相续执持位。现在分数如下：一、 我爱直肠现行味。第七是妄执，第八是见分为使我，而起我爱执着。于此呢，第七是能执，第八是所执。所以第八是又称为我爱直肠，由凡夫二圣有学位啊，注明一下哈，有学位是包括到三果之前啊，初果、二果、三果都包含在有学位。你证得四果之后呢，才叫做入圣位，也称为无学位。所以呢，四果之前含初果、二果、三果，都称为从二圣人所证的有学位。那么以及七地以前是含七地哈，包括入初地二三四五六七到七地啊，远行地之前呢，都叫做这一个我爱直肠现行位啊，因为它还不到第八地，所以八地以上呢也叫做入圣位啊，入圣位啊，它跟正四果一样啊，一个是二圣人所修的，一个是大圣所修的，不一样。那么七地以前的菩萨，以及呢有学位之前的二圣人，以及凡夫一切的外道，都在我爱直肠现行位当中。也就是说了，到八地或者是还没有证四果之前，那么跟一切的凡夫外道都还是八识啊，都还是八识的作用在，那么都还是八识的作用在，直到像阿罗汉他打掉了七识，住在八识的法性当中，把八识当作是涅槃，把第八识当作是涅槃啊，那么法执没有破啊，把法执没有破。那么七地以前的菩萨啊，七地以前菩萨还没有办法舍去具身的我执法执，所以呢他也还没有破啊，没有办法破，所以呢都是这个八识位所设的现行。所以二圣人修到无学位，八啊菩萨修到八地以上，具身的我执断了以后呢，才舍去了阿赖耶识，就是常识的名字，而称为意熟识啊。所以这边虽然讲意熟识呢，意熟识是指下一个位次啊，下个位次。第一个现行位指的是凡夫二生有学位之前，以及七地菩萨之前，都称为我爱直肠的现行位。而这一位的人，他的第八识称为阿赖耶识。所以请各位呢，在这个标天的地方呢写上阿赖耶识啊，所以第一个位现行位呢称为阿赖耶识啊，称为阿赖耶识，不称为意熟识。意熟识是要在善恶业果位的时候才称为意熟识啊，你入了四果啊，你入了四果阿罗汉，你入了八地以后才入了善恶业果位啊，这一位的啊，这个菩萨呢，或者是阿罗汉呢，他的第八识就不叫做阿赖耶识了，因为他已经不染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叫做意熟识，就是受果报的识啊，他没有染尽，只受果报啊，所以只跟善恶业果相应啊。我们看看他的定义哈、啊，所以这个呢其实就叫做意熟识，所以第二位呢才叫做真正的意熟识。善恶业果位指的是善恶的意熟业所支配招感的果位，阿赖耶识呢又称为意熟识，因为它是善恶的意熟业所招感的意熟果，所以第八识有意熟识的名字。由凡夫到二乘无学位圣者，大圣十地菩萨全是此位所设，必须到了十地满心及金刚预定现前一刹那间，永断世间啊，爱见恶障的种子，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这个时候呢，才舍去意熟识的名字，而称为阿陀那识，啊，称为阿陀那识。他意思就是说，到了八地跟四果以前的人，他也都有意熟识，可是呢，唯见阿赖耶识的染尽相，啊，只有阿赖耶识的染尽相，啊，但是意熟识也在。啊，意熟也在，可是呢，入了四果跟入了八地以后，意熟的名字才现，阿赖耶识的名字才舍去，啊，是一个舍一个现。在阿赖耶识在的时候，意熟是在不在？意熟是这名字还在不在？在，只是不显而已。 啊，只是不显出而已啊，不显出而已。所以只是一个舍名，一个现象啊，舍去阿赖耶识的名字之后呢，一熟识的相就现出来了啊，一熟识的相就现出来了，唯现它的果相啊，唯现它的所果那个果相。所以第三个我们也看完，相续执持位，指的是正得佛果的第八世，到无中尽期啊，就是无尽期啊，都称为阿陀那世。所以也因为这个名字呢，所以呢，在小圣经典当中呢，已经有八世的影子在了。只是因为啊，这阿陀那世、啊、很深很细，所以呢，佛世尊才不跟二圣人呢讲八世，只跟他讲第六世。而在小圣经典当中呢，常常也看到阿陀那世的名字。这阿陀那世其实就是大圣所说的八世，所以并不是在小圣教的时候呢不讲八世，而是、啊、不显说啊，不显说，但是有八世的密意在那个地方传着啊，传着。所以呢，这个就是无上转意的清净位，纯粹是指至善无漏的四字体，故唯在佛果位才有。那么由凡夫二圣行人的有学位，大圣七地菩萨、阿赖耶识、异熟识跟阿陀那识三个名字都具备。到了二圣无学位，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舍去了阿赖耶识的名字，而只留下了异熟识跟阿陀那识两个名字。请把名字画起来，只留下两个名字啊，只留下两个名字。到究竟佛果位，一熟一个名字呢也舍去了，就只剩下阿陀那识这个名字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有三个名称，我也有叫老师，我也叫爸爸，我也叫老公，对不对？我在这里呢，各位都叫我老师的同时，请问我是不是爸爸，我是不是老公啊？我当然是，可是我不是你们的爸爸，我也不是你们的老公而已嘛，对不对？所以我的名字是在的。我舍离了这个老师的相以后呢，就入到了哎四果阿罗汉了，入到了拔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舍去的阿赖耶识的名字，就是把我老师的名字拿掉了，是不是？是违宪什么？违宪我在太太面前的老公的名字在了。请问我叫老公的时候，我是不是我女儿的爸爸？还是？所以只剩下两个名字啦，对不对？那我到了十地满心以后，或者我到了这个相续佛果位之后呢，我把这个老公的名字也拿掉了，所以呢，连我太太也都叫我爸爸，对不对？他是随着我的女儿叫我爸爸，爸爸东，爸爸长，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我只剩了一个名字。所以当家人都叫我爸爸的时候呢，那是最亲切的时候了。像以前呢，我在台大的社团当中呢，我们在那个三福啊去做三地服务队的时候啊，我们都住在一块啊，哎呀，泛滥与共，我们都分成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啊，去分小组。那我是那个小组的leader， 所以呢搞熟了以后呢，那些 leader 的学弟妹啊也都叫我爸爸啊。所以爸爸这个名称呢，并不是真的我是他生的我才叫他爸爸，是因为有了像爸爸一样的情感之后呢，我才叫爸爸。所以我把那种很见外的老师、很见外的老公、很见外的其他的名字通通舍去以后，嘿，就留存好亲密好亲密的爸爸这个名字。哎，我用这个来譬喻，各位知道吗？所以呢，以不同修行的位阶啊，把那个染净的名字一个一个舍出了以后，体有没有变？没有变啊，你只舍去了染净的相啊，随染净的相去生灭去流转，我不理它了，因为我不在那边造作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只依什么清净受报，报既然是无记的，我又何必引以为苦乐呢？苦乐随它去，于是呢，你连一熟也不受了。所以呢，就只剩下什么？只剩下阿陀那识，我们就称为叫清净识。以舍论系来讲，这叫做真如识。真如识就是如来藏识啊，是不是这样子？如来藏识只剩下最后的具身我执没有破，把这一品破掉以后，你就入八地啦，对不对？八地在修到十地满心金刚玉无间道的时候，你也就证了佛果位啦，对不对？佛果位 在以后得志呢，行布世间，你就逆流回来当菩萨，对吧？你就逆流回来当菩萨，所以菩萨是逆流回来修的，发这种无尽的愿，才叫做无上菩提啊，才叫以无上菩提发心，这种才叫真正的无上菩提的智。这个智是悲愿所成就的，你没有用无量的心去发这个悲愿，你证不了无上菩提的智果，你证不了啊，证不了。因为你证不了这种果，所以你才落入涅槃根当中，没有办法像佛一样现化身、报身、法身，你看自在现身，没有办法行布世间，没有办法啊。阿罗汉就是治疗啊，对一切的众生呢，感觉没有功能，没有意义啊，他证到了无生无灭的境界啊，没有办法行布，所以他不够圆融。所以我们讲到追求无上的菩提智果，就应该要发大悲心，所以悲智要双运，才能够互相成就，才能够互相成就。到了这个地方为止，到这个地方为止，你都是平常心啊去修道了，哪还有生死跟涅槃啊？也没有烦恼跟菩提，也就没有这个相了。所以连你当初所追求修行最后的果报也都不可得了，你当时只是把它安立一个目标而已。请问当你站在喜马拉雅山的峰顶的时候，请问你还追求什么？你还要立一个所谓的阿里这个喜马拉雅山的峰可以去登吗？你还要登这个顶吗？你还有登顶的相可求吗？那不是不可得是什么啊？你只是要去相应那个时候的感受而已嘛。你证得原来我可以是这样子的啊，我可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生死涅槃就落到两边了，这种才叫做无住涅槃。所以二乘人证的是无余一涅槃，而大圣所证的是无住涅槃。不住什么？不住生死到涅槃这个流，这个修行流转的这个相，不住在这个相当中，所以它称为无住涅槃。而这个无住涅槃的本性是从本以来就具有的，是从本以来就具有的。所以我们从这八思安立依这个文前面第一节的道理就知道了啊，原来啊，出阿赖耶识意熟一切种，就是第一个能辨识呢，就有三种相。不管从阿赖耶识，不管从意熟识或一切种识，一切种识，如果这一切种，管它是善的，管它是恶的，管它是无忌的，你一切种，当它不起现行的时候，请问它是不是就是相应阿陀那识，对不对？如果你还有受报的这个体，那你是异熟，对不对？异熟。那么如果你这个不了，染成一团了，那就是阿赖耶识，染成一团就是阿赖耶识。所以你看啊，连第八识也这是三种相所成就的而已啊。把这三种相用意识心来思维一下也没有意义啊。请问它的体是什么？到这边我又再问，那请问八识的体是什么？八识的体是什么？诶，为相而无意，相又是八识所生的，那就不就相应到前面那个道理吗？事所缘，为事所变，不就是自心分别自心相，不就是假立我法妄有生灭吗？这道理不就是这样相通了吗？连推推推推到第八识的安立，到究竟义的时候，都也是相待相续因成而假，都是假立，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众生的执着而立的，为了八地菩萨哎，还有具身我执舍去的相，所以才安立一个意熟识啊！啊，到了佛果位，一等觉菩萨能够入妙觉果位而安立什么？安立阿陀那识，对不对？你有果位可现，于是你有一切种，一切种应该有所藏，所以依这个执而安立有事。所以请问事由何来？事由何来？ 由执着而来。执着由何而来？由无明而来。无明是什么相？能取的相。所以能取的习气，因为你不可知，你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能取的习气所变现的等流的习气所变现的相，你不晓得这一切的生灭不是体在生灭，是相在生灭，因为你不可知，所以你才在这边生心烦恼，有的烦恼困扰还去求老师说，老师帮我安心啊，对不对啊？当你了知无心可安，你心就已经安定了就安定了，是这样的意思。所以都是啊，依着各种不同层次的执着而安立的种种法相，而安种种的法相。所以唯识无义讲的就是这个理啊，讲的就是这个理。所以从这个相悟到唯识的理啊，到敏相之后呢，就正信。正信之后，眼前不立少悟。如果你还立少悟，那你就还未悟。你就还未悟，是这个道理，是执着还没有破啊。所以我们在一般经典大乘经典当中不比较读不懂的东西，其实我们不妨用史教教我们这个论点思维的方式来把它搞清楚，不要在文字向上起烦恼。原来文字向上是以我们的执着安立的，对不对？所以你到最后来还是一心念佛，对不对？一心修止观，一心观四念住，把你的最重要的四种执着打掉。打掉之后，请问决心是什么？请问决心是什么？那就是敏相正性观呢、就是五重唯识观的第五重。第五重，那第五重是什么境界？我也没办法跟各位说了。对，各位只好好好实修去啊。所以修行只有修去障碍而已，障碍都灭尽了，障碍能灭障碍的心跟心所证悟的这个境界都是虚幻的，可是这些虚幻都灭尽之后，决心从本以来都不灭，从本以来都不灭。那不灭的东西是什么？怎么去证？怎么去观？怎么去修行？啊，这个就是这边所安立的意思。好，那我们呢，本次呢预定就把这个讲完。那么下一章呢，就跟各位要讲不可知执受处了。其实这句话我刚跟各位讲过，就是无明的意思。他讲到无明啊，整本佛经一堆的经论都在讲无明啊，那经论就多了。那么你各位啊，可以去看很多的这个无明到底是什么。那么所以各位有机会去看《舍大乘论》啊，那么如来藏系的也可以去看《大乘起心论》。啊，像每个礼拜三也都有楞严经，楞严经也是如来藏系啊。那么大乘起论呢是略讲，详讲呢就在楞严经当中。你看讲十卷也都是讲这一心而已，讲这一心都只是为了要帮助我们破除生相无明。生相无明只是因为我们不知，不知是因为我们不觉，而不觉是出于哪里？出于本觉。这话讲起来又这边绕口令了。好，我们先把绕口令先摆一边，先把这些无明安立成三种相种子，对不对？根生器界，这三种都是八识的境界。我们下一回就把这个境界灌一个真实还是虚妄，把它搞清楚之后，那请问如果八识都没有可以执着的境，那请问八识安立又为何呢？啊，八识这三种境界，假定也因为这种思维可以知道它是虚妄的，那请问八识又为什么要安立呢？为什么要安立呢？这是我们要谈的事情。好，那么今天呢就跟各位报告到这边为止啊。那么上回跟各位讲的答案也有了，八识是以七识为根的啊。那等我们把这一诵讲完以后呢，就讲到七识，七识是如何的一个功能形象，我们也在下一颂文当中把它搞清楚。那么在搞清楚之前呢，也要把障碍八识让它变成流转生灭的阿赖耶识的一个凶手，这个凶手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不知境界，不知境界又把境界当作是实有，这个凶手我们下个礼拜把它逮一逮，拿出来看看清楚。好，那我们呢今天就跟各位报告到这边啊，请各位大众合掌，我们一起共念回向偈。